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今天你要带来什么天下大事呢？
因为每次都是你开头，所以我讲着讲着讲说漏了嘴。
嗯，对呀、啊
嗯。我们今天要谈天下大事，对不对？
对。哎，有什么天下大事可谈呢？最近风平浪静。哦，我知道，有大事，有大事。哎，
你想到什么大事啊？
啊，这个血腥镇压西藏。
哎呦，你不要这样讲，你这样讲有人听得不顺啊。
哦，对啊，扎鸡蛋了，对。
嗯，
哎，总之这最近有什么大事，特别是跟政治上有关系的吗？
那当然是了，要不然怎么算天下大事呢？
跟政治有关。哦，我知道，就是那个法国总统访问英国，哎，就居然大受欢迎啊，倒是还跌破大家的眼镜。嗯，
真的吗？我连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这怎么算天下大事呢？
哦，这你在世外桃源太不注意，因为你要特别注意这个最近新选出来这个法国总统，算是一个、小贝打从心里喜欢这个人呢、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他很矮。
哦，比拿破仑还要矮吗？
但没有像拿破仑那么个头那么小吧？据说拿破仑很矮嘛，对不对？
对，
他好歹也有160几公分呢、又娶了一位名模当他的新的太太。
怎么就喜欢这种人呢、
这个法国总统的私生活是不怎么样了，但是呢，就是说他呢，最起码呢，胆识不错，嗯，找个老婆比他高好几公分的，嗯，
这样还敢出来竞选总统是吧？这个有胆识，
跟他没关系哦。
跟他没关系、
跟他没关系。那难不成跟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对炎黄子孙千秋万世非常影响大的一个事件，
那就是小贝决定搬回台湾定居
啊？不是啦呀，就是跟这个当然有一点关系。就是这一次这台湾选举这政党轮替非常的平和，再次证明谁说炎黄子孙不能施行民主制度。
好了好了好了，不过这个说真话，这真的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大家看了都很开心了，应该是、
是。虽然说这个各方当然对总统候选人各有偏好啊，但是呢、不看是蓝是绿啊，光看这个结果，能够由蓝翻绿再由绿翻蓝，结果居然呢，并没有引起什么大暴动啦、或者说是非常的平和，表示台湾的民主对选民已经到了一个程度，觉得感觉很欣慰，就是我要出马的时候了，
对了对了，那的确不错，这个政党的代替我们曾经有过，但是更换啊，换过来再换过去，能够开始比较步上轨道，这个对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情啊。
对，也确立了两党的政治也不错，那你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天下大事就是民主制度了。
讲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有一件事情值得谈一谈，就是大家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现在西方的民主制度啊，就是这个政治运作的方法是从圣经来的，是跟基督教会有关系。这个有一点呢，怎么讲啊？这应该怎么说啊？
拉亲戚拉过头了，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这一话。
为什么呢？因为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不是奠基在这个基督教思想里面？我这个最记得我们那个中学读书的时候，在读外国历史的时候，还加了这么一段呢。
哎呀，这个真的不能这么讲。首先，我们必须稍微定义一下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民主是什么。小贝，对你来说，民主是什么？
民主哦，民主对我来说呢，它就是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呢，体恤照顾一下少数，或者说多数尊重少数，这是常常人家挂在嘴巴上面的，以民为主嘛，
以民为主，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观念，然后这个以民为主的观念必须有一定的做法来把它付诸实行。这个实行的时候就至少包括好几方面，比如说一人一票、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就是我现在录音都要立正站好，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立下的，后面那两项几乎全世界人没有人在用过，就他能够发明了出来。
好了好了好了，你少发表你的政见。基本的思想以老百姓为主啊，
是，
那所谓以老百姓为主，就是以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意见呢、都能够为主。但是老百姓是一个复合体，对不对？这么多的老百姓，
对，
怎么办呢？就那当然就是所谓的第一个，一人一票啊，做总统的也是一票，做乞丐的也是一票，这两票是平等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平等，对不对？
是。
然后呢，选完了算一算，啊，哪边多哪边少啊，少数服从多数，
多一票也是赢的，
教说是这样子，但是有时候还好像还没这么简单。像你看他们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还有这个 popular vote 跟这个 delegate vote 还不一样，这就搞不太懂了。但是，你在这样运作之下呢，你就会发现，社会很自然的被分成至少两个集团，这个集团可以被组织成党团。他们可以互相较劲儿啊，如果他们能够和平较劲儿，然后政权转移的都不出什么乱子，那我们就说这个社会的民主政治是上了轨道了。
哎，对，
如果以这样的思想来和圣经里边所讲的啊，无论是从前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在摩西底下的律法、会幕的规矩，甚至他们王国的建立，直到后来主耶稣的新约教会里边怎么行事，里面怎么办事，你通通对不上线的。
啊，真的吗？
对啊，
我还记得小贝来美国第一次上教会的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是慕道友嘛，刚好那一次去呢，正好那个教会就要开会友大会，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想留下来开了一下眼界，虽然没有投票权啊。在旁边看了一下，还有模有样，就像这个啊，一般这个议会啊，会议的这个各方面章程啊，照这个顺序来做，也是一样啊，教会也是投票啊，选举啊，不管是所谓执事的产生啊，还是他们要聘一个传道人啊，我们预算呢，也都是这样子投票，一人一票，很公平啊，大家这样投啊，怎么会说跟这个教会没有关系呢？对不对？
他们也需要算算与会人数多少，对不对？
对呀，
找会章的规定是不是超过一定的法定人数？
是，对，还要有投票、唱票啊，一切还要公正、公平、公开呀、对不对？
对，那这个跟我们最近正在讲的这个从前天主教的天动说、地动说啊，这些有相当大的类似性啊。你不要以为现在教会的做法就一定是圣经的做法，也不要以为就好像不要以为天主教的做法就是基督的做法，也不要以为教会的做法就是圣经的做法，这两个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当然我们得先声明了，因为我们世外桃源这个火力太旺啊，常常呢有人会误会我们讲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尤其怕会烧到自己。
在目前像北美一般的教会啊，这个投票这件事情结果往往都是可以预期的，而且很多的事情都是全体一致通过。
对，常常都是全数通过。记得小贝那次参与就已经全数通过的东西，不还要那么麻烦哦？
对、
尤其唱票还要唱到最后一张，就觉得蛮累的。
但是没有关系，至少你这样做完了之后呢，就不太再会有其他的声音跑出来。因此从这点来讲，它不失为一个蛮聪明的做法，因为大家已经习惯这件事情。
对，
对不对？
这样讲解也是有理啊，对不对？反正我们这样一做，那你就算他心里有什么意见的人呢？他也想想，反正大家都一致通过了嘛，对不对？
是啊，其实这种的做法，它是不是从圣经来？那确实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节目里，
你怎么知道呢？我怎么能够确定知道呢？十二门徒那个时候会不会他们彼此之间也曾经有秘密投票之后，就最后决定，彼得你就跟着耶稣去看一看， 结果呢他就是跟在后面远远的跟着。
小贝，人家已经在说你不读圣经了，你就稍微这个洁身自好一点。
哦，
你说怎么知道？
洁身自好，
当然是读圣经才知道嘛，对不对？
哦，
不读圣经就不知道。因为教会很多的事情我们有这种想当然耳的思想啊，凡是我们认为好的就去跟圣经拉关系，跟教会拉关系，认为不好的呢就看看是不是有误会他啊，这是我们信主之后的心态，信主之前是翻过来的，这两个心态其实都不对。就像你刚才讲的，拉亲戚会拉过头了啊，拉亲戚拉过头。那我们今天值得讨论讨论的就是说，到底在神的家里面是怎么个运作法。那我们这个话题要扯得远一点，首先我们要讲一讲为什么大家会把这个民主，大家会把这个民主政治啊跟圣经扯在一起。小贝，你的意见如何？为什么这两件事情会被扯在一起？如果圣经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记载的话，
我想是这样子。因为呢，我相信我们的信仰呢，对人是把人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所以呢，
就是
对
把人放在非常高的地方，是因为他长得太矮了。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整本圣经里面深切流出神对人的爱啊，神看人这么宝贵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看对方也应该看对方为宝贵才对啊。所以人跟人之间既然有这一份尊重的话，那这个东西也不就是民主的争议吗？对不对？你虽然意见跟我不同，但是呢，我还是尊重你，你还是有发表的意见。你虽然我可能不同意你，但是我不能就这样子把你一棒打下去，或者就对你呢，施以暴力啊，或其他方式呢？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个观念，应该是跟这个圣经是一样的。
小贝果然言之有理啊！我们今天常常说人生而平等啊，我们以为这句话是从圣经来的，其实这句话不是从圣经来的。
哦，真的、啊？这句话难不成是林肯大总统讲的？
我不知道是大总统还是小总统讲的。背后的观念可能跟圣经有关系，但这绝对不是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啊。圣经里面至少从两个时间单位来看人，一个是我们受造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现在啊，应该加上一个，还有就是神为人预备的将来。受造的时候，人是最尊贵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
是
啊，你如果去读圣经，当然我们这个科学新知啊，最近被打断了，对吧？我们首席科学家，
很多人一直就听众朋友关切的电话又如雪片般的飞来，对不对？说像上一次那个丹尼尔先生讲的太好了。
都没有人说小贝先生讲的太好了。
对呀、啊，那个小贝那个是那个叫伪科学家嘛，那边伪科学要遇到那个真科学家马上就不行了。也希望丹尼尔先生能够一个月来了两次，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创世纪还会继续查下去的，还没继续查下去。你如果去查，你就会发现神造亚当夏娃，的确他们两个在神的心目中是很平等的，就是两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神希望他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的以平等来对待。是不是？尽管从职份上他造夏娃是帮助亚当，可是呢他里面你看他们没犯罪以前那个彼此对待啊，以及在神的面前承接职份呢、确实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啊。如果每一个人都
那讲起来，我发现那的确你说这个民主制度啊，最起码这个制度、不是圣经来的，女人本来是没有投票权的，这个根本就违反圣经嘛，对不对？
因为当初确实没有投票啊，但是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然后很快人就开始进入了一个犯罪的时期。
哦，犯罪时期
一直到今天，对不对？
对。
那犯罪这件事情呢，照说在神面前应该被定罪的，可是偏偏神却不定我们的罪，他差派神的独生爱子亲自来到世界上，为每一个人的罪代死。不管你是好人坏人富人穷人，那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而这个罪人呢，神却又不把罪归到他们的身上，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就罪人这一点来看，也大家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是说嘛，这个人人平等这个观念，这个话不太对，可是背后有一些观念确实是能够在圣经里面找到痕迹的。因为每个人受造的时候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犯罪了之后呢，都是远离神的，没有一个寻求神的。圣经的话说，一同 退后，一同变成污秽，一同变成无用。从这点来讲呢，罪人也是很平等。然而耶稣基督来，他又为每一个人的罪死。哎，这点你也可以用平等这个思想来，
是的，
来说。然后呢，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神就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又是可以说是平等，
也很公平，嗯，
也很公平。但是这个东西都通通跟投票没关系啊。
啊，哦，
对不对？讲到现在都跟投票没有关系。
哦，难道我们将来这个一起在天国的时候，难道不是一人一票来投吗？嗯，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在教会里面就会碰见啊。
哦，在教会就碰到。嗯，
哎，但是大致来说呢，如果一个人清楚得救，他除了认识神、认识自己是罪人之外，他一定对于他的同伴、对于世界上的人，尤其是蒙救赎的人啊，不论是蒙救赎或者没有蒙救赎的人，他有一个崭新的看法。这个看法呢，与其说是平等，倒不如说是尊重、怜悯。
嗯，
对不对？
哎，所以从这样的观念衍生出来，很自然的也就会衍生出这个哎民主的制度咯。
对。对对，因为啊，因为我和你一样是罪人，是不是啊？我和你在神的面前一样是平等的啊，无论你学位多高啊，官位多大啊，也无论我多么潦倒落魄，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样的。
嗯，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永远，通通都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观念就能够引发出啊，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啊，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是在乎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啊，在神面前的尊重。有了这个尊重，那个运作的制度啊，才不会太出问题，
对
不对？投票、政党交替这一些运作的方法，你真的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了，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了。
这些方式是后来人自己创的，就对了。嗯，
对，那绝对不是说这个方式不好啊。你知道这个老布许总统啊，就小布许的爸爸，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次他开的飞机被打下来，
对，
然后他后来获救，他可能在一个岛上待了一点时间啊，不是很长。那有一次有一个记者就问他说，哎，你那个时候在等着救兵来救你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
他在想什么？
嗯，那个答案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他答得蛮聪明，大家哈哈大笑，也就放他一马就算了。他说、：“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
他那时候只是个飞行员，对不对？他跟小贝一样，根本没想到将来会当总统，是吧？
嗯、小贝是常常在想的，
你是常常在想，是吧？所以他怎么会在想说政治？跟宗教的分离啊，
嗯，
那这个问题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一个做法。
哦，可是现在教会里面就是用外面政治的方法来解决一些事情，
哎、
那这怎么分离呢？对不对？
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啊，本来这个东西至少有两重的意思，有一重的意思就是政治不应该干涉教会。
嗯。
这是自从马丁路德他们起来啊，脱离这个天主教廷，以及像英国国教这种政治跟信仰挂钩的权力团体，所以他们来到美国，他们就说了，这个政教分离的意思呢，就是说政治不可以干涉信仰，不可以干涉教会。
嗯。嗯，
可是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运作的原则上，教会的运作原则只限于教会的内部，你不能把这个原则直接推广到社会上。你一推广到社会上，你就变成另外一个天主教廷，你就从被压迫的变成压迫人了。
我是吗？可是教会像教会吃平常吃那爱宴啊，都不用付钱啊，如果推广到社会，不是蛮好的吗？
哎呀，不是在讲这种事
哦，不是这个哦，
而是我们在讲这个主要教会里面的运作啊，哦、到底怎么个运作法、
嗯？
因为教会的运作向来其实不是讲究民主的，这个是很多很多人的误解。
哦，真的，教会运作不讲民主？哎，可是印象中这教会很民主啊，对不对？受洗成为本教会的会友之后，嗯，你就是一票，在这个会友大会里面，你有一票，对不对？你有什么意见，你也可以直接上层长老执事，对不对？哎，感觉是很民主啊，怎么会？
小贝，咱们要谈这个问题，首先就得把现在教会里面的种种章程、做法，好的、坏的，通通暂时摆在一边儿
哦。哦，这个先不去谈。嗯，
对，你必须直接从圣经里面看啊，因为就像我们最近在做科学新知的节目。 很重要的一点呢，我们花了好几次的节目来讲这个天动说或者地动说，这个跟教会的关系是什么，跟圣经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两个完全两回事情呢。啊，你不要以为天主教廷这样主张就表示圣经是这样主张，或者像伽利略、哥白尼这些基督徒就是被圣经所压迫的，实际上事情可能完全跟你想的相反，对不对？
对，
那今天也是一样，你不要因为看见教会有这样的章程、这样的做法，就认为它一定是从圣经来的，其实不见得是。
对，
在圣经里面确实有一些地方给我们相当的自由度，你可以把一些社会上合情合理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带到教会来，只要它不摇动教会的根本，它本身呢，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上次我们不是说吗？保罗讲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教会基本的运作，那可不是民主政治，从开头就不是。
你先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是还是慕道友，请问所谓基本运作是指什么？
比如说这个最出名的事情啊，你要是没有圣经打电话来，我们给你一本圣经，281-561-9747。我们每次这样报还是有点用的啊，每次报
还是有打电话来。
鼓励听众朋友，因为你不拿圣经去读一读，你就不可能真正明白我们在传的福音是什么。
对，
以色列家第一次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大的人民团体。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约瑟死了以后，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就把以色列人弄成奴隶，这大批的奴工呢就替法老王造积货城，那很可能也包括那个时候造的金字塔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神要把这大批的人从埃及领出来，领到现在他们所居住的这个迦南地。那你想这批奴工啊，手无寸铁，对吧？
对，
整天做苦工，虽然很可怜，可是至少图个温饱，
有饭吃，
没问题。对，那你现在也不是叫他们搞革命，就是直接跟法老唱反调，说你最好放我们去，你不放我们去呢，上帝要降灾给你。那我请问你，当时神是借着以色列的最出名的那个老先生摩西来传达这些信息给以色列人？
对呀。
如果事情顺利，以色列人都很高兴，如果事情一不顺利，以色列人就发怨言，
就把他骂得臭头。
骂他真的是骂得臭头啊！出来以前就骂，到了旷野没东西也骂，遇见难走的路也骂，
对，
然后常常想要回去，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我们就说始终没有得逞，换句话说民意并没有被拿来采用，反而唱反调的很多人都在神面前遭了殃。
你的意思是说这样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在旷野里面这样走啊，发怨言啊，结果最后他们这种为数众多的怨言，但是并没有因为这些怨言呢，他们集成一股力量，然后决定去做另外的事情就对了。
非但如此，你也没有看他变成两个政党啊，来彼此意见
交替。那所以这就是说，这就摩西高嘛，压得很好，对不对？他跟他的哥哥亚伦、姐姐米利安三个人，对不对？把整个他有的时候正反，有的时候唱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有些时候这个事情就这样抹过去，是不是？你在讲说
这个小
教会
这个就没办法这么说，你非得拿圣经来读一读。你就知道那也不是像小贝讲的这一个极端
也不是这样，
至少我们可以说神是借着一个人摩西，或者是少数人摩西、亚伦、约书亚，把他的旨意传下来。当人有反对意见的时候呢，神并没有容许他们这个反对意见成为以色列家的方向，也没有容许这个反对意见结成另外一个政治集团，在以色列百姓中有这种政党轮替的运作。当时有反对摩西的被称为可拉党啊，
他们还不知很成气候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被掉到地狱里面，就蛮可怕的。
是地开了口把他们吞下去，活活下
阴。所以小党没有办法生存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事情你没办法一两句话把它讲清楚，但是至少很肯定的，那个运作方法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政治、政党运作、两党政治，绝对不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以后以色列的历史是这样，他们虽然有君王， 可是真真正正在主导以色列家方向的其实是旧约所谓的先知，那这些人一律是少数人的。
这样不就是英雄崇拜吗？是不是？
哎呀，先慢一点给他戴帽子，先慢一点下结论。我还是说拿圣经去读一读，读完了你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名词，那再来用也不迟啊。但是不要听了一两句呢就先下一个结论。那到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呢？新约的教会应该如何运作呢？我们常常以为圣经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就把一些比较理想啊，把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好比较理想的做法带进教会来。那个其实是治理社会的办法，不是治理教会的办法。不管是教会的办法推广到社会去，或者社会的办法被带进教会来，其实都是相当不合适的。
嗯，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讲了，教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如果不是用一人一票，如果不是用这种政党政治，如果不是用民选轮替来运作，那教会到底应当怎么运作？这个运作的今天是不是可行啊？它的基本要点在什么地方？那这是一些比较严肃又比较枯燥的题目啦。
其实也不会严肃枯燥，因为其实呢特别是听众朋友里面要是已经是基督徒的，你在你的教会呢，你常常觉得还想当然了，好像教会就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今天可能就来讲一讲教会根本不见得要这个样子做，对吧？
我们要讲这个事情，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必须把今天教会的会章啊做法暂时摆在一边。我们必须从历史上来看一看当时的教会是怎么发展怎么运作的，尤其当时的什么教会呢？尤其当时外邦人的教会。
那讲的就是我们呢。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所谓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教会，叫做外邦人。这犹太人的教会到底怎么运作啊？其实我跟你讲老实话，圣经讲的还真的是不是很清楚了。
反正他们的运作讲的不清楚。
对，圣经里面大部分讲的其实都是外邦教会的运作。可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已经有相当长的这个
传统，
他们能够这样运作。那外邦的教会你就得从零开始了，这个从零开始应该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整顿呢？那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的很清楚。但是当时你不会以为外邦教会成了后来信主世界的所谓的主流，对不对？
对，
结果想不到往后这2000年来的历史发展真是如此啊。
对，想不到我们变成了主流派。
对，主流派。好了，那所以你得去看看当时外邦的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个运作起来，怎么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啊。那你从那个模式，从那里面大致的方向找到之后，你才能够对于我们今天的现状有一个了解，如果你要去修正的话，你才知道怎么去修正。那个时候教会的产生其实相当简单，由一两个人开始，这一两个人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保罗啊，或者是保罗的同工。他们到了一个城或者到了一个村落，他们就开始传福音。
等等，你是说他就走在街上敲锣打鼓这样就开始讲起来了？
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啊来要一本圣经，不，你拿了圣经一定要读，对不对？不要像小贝不读圣经，光在问这些傻问题啊。
我又问傻问题，对不对？
你说圣经里面哪里有说他到了一个地方敲锣打鼓？
不，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他要想办法，他要讲，一定要有人要来听嘛，对不对？那他要拿什么办法把人带到他面前来呢？对不对？
每个地方不一样。你得慢慢去读啊，你被蒙哥数落还没关系，等一下那姐妹又打电话来数落你，看你受不了。
我怕她了，好不好？
没关系，我们姐妹很可爱的。那么她到每一个城还有不一样的故事，你去读使徒行传就知道。大致的模式，她先进到犹太人的会堂，
先到她自己人的地方。
对，然后传了一阵子之后呢，有一些的犹太人会信，这些人可能成为他的同工。然后反对他的犹太人就开始赶他，逼迫他，甚至用石头打他。打到哪儿传到哪儿。赶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基督教会。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其实是蛮简单的。那这个刚信主的外邦人，你说他懂得什么？他什么都不懂，
不懂，
对不对？什么都不懂。所以保罗就需要对他们在各方面有相当相当仔细的教导。那等保罗跑到别的地方去之后，他还会回头写信给他们，或者他派他的同工去把当时没办妥的事情让他办妥了。主要你可以说是能够把教会的规模、教会运作的方式大致建立起来。那这一切全部明明白白的写在圣经里面。
讲得很详细啊。
讲得很详细啊。所以当时的教会是这样啊。 谁开始传这个福音？保罗或者是巴拉巴，
对，
或者是他的同工，对不对？
嗯。
所带信主的人是谁来培育他们？同样的一批人。
对呀。
哎，谁替他们讲解圣经？同样的一批人。
对呀。
如果他们有问题，找谁来调解？
也是找他们啊。
对对，找保罗和他的同工。
对呀。
所以这样，无论是在哪一个文化底下啊，比如说有希腊文化，有罗马文化，有现在我们所说的土耳其文化，虽然地方不同，文化不同，甚至种族不同啊，大致呢，这个教会运作的方式都是一样，而且这个运作的方式你也可以想象，绝对不是今天所说的民主政治，对不对？
正当他们来的都这么高山仰止，对不对？他们是第一手的，见过耶稣基督的，对不对？有这个，他们是使徒啊，我们当然就是听话的份。
此言差异，你想想看，当时的保罗就像今天的，就像今天的小贝一样，谁能想到他将来做总统，对不对？谁能想到他将来是做使徒保罗？当时人家看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奇奇怪怪的犹太人，是被犹太人
长得不太好，是不是？
哎，他自己说言语粗俗，气貌不扬啊。
那可能谦虚吧。
哎，他有一阵子他因为许愿把头发都剃了，所以大家常常喜欢画保罗画个大光头。那这个人是被犹太人自己本族的人所弃绝的，又常常是政治犯，有的时候被人家打，有的时候被人家抓，有的时候被人家追。
而且他常常还常常秀出他是罗马公民的身份，对不对？
他没有说常常了，但是
必要的时候他就要用他一下嘛。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所以你不要以为当时的人都说，啊，这是保罗高山仰止，对不对？
真的。
那当然了。不信你今天去参加他，你说我是小贝，你看谁听你的，对吧？
被毒打一顿。
所以这事儿呢，他还没这么简单啊。
嗯，
大致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家还会信他啊，那是真信，对不对？那当然，保罗身上有神机异能，
是的，
他有深深明白神的奥秘。所以尽管他被抓，他一直好像是处于劣势，他就常常讲了，好，似乎是要死的，却是叫人活的；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对不对？就在这样的境况之下，他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许许多多所谓的外邦教会。他呢，又写了信，一直到他年纪很大，把教会各样的事情呢，都交代给他的同工和这些教会。
所以他的方式就是说呢，他带领，然后稍微成熟一点，他就交给他的接班人，然后他再去开创新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
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确实是很容易有一个印象，就像小贝刚才所讲的，哦，这个就是他的方法，对不对？这个大概是一个模式，我们应该来效法。哎，其实我们这样想呢，那又错了。
哎，这样又错。好，
对，你要去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非常刺耳的话不断在他的书信里面，尤其他书信的开头不断的重复。
刺耳的话怎么说呢？他开头不是都是问安啊祝福吗？
不是，他开头一定先讲他自己。
嗯，
比如说加拉太书，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哎呦，这是够拖拉的，讲这么长干什么呢？
对，你要知道他这个来头是什么。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是出于神。罗马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哥林多前书，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不断的就是在讲这件事情，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稍微提说过。
哦，诶，那我现在慢慢知道，就像你刚才讲的，是保罗其实在当时候啊，并不是就像我刚刚误解的，他并不是那么高，大家都觉得他那么高山仰止，所以他这些书信他都还特别自我介绍一番，强调他的权威性，对不对？
这个是许许多多的人直到今天还有的看法，包括当时的人啊，所以保罗就有一次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也是这样讲，给加拉太的教会也这样讲，他说直到如今呐，你们还以为我是在为自己分数？他就是一再的要告诉人啊，或者我这样说好了，当我们在读这段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这就是神在做事情， 神借着这样的历史，这样众多的教会，以及保罗建立起来的经过呢，实际上他是在设立保罗为外邦教会的使徒，叫以后所有外邦的教会都有同一位使徒为他们吩咐安排教会里面一切的事情，那个人就是保罗。所以我们在刚跟白健做的节目里面也讲啊，保罗必须仍然是今天教会的使徒，他说了算。教会不是讲民主的，你要是要跟他唱对台戏，那你是直接与神作对，就像当初跟摩西作对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是保罗说了算。嗯，
对，是保罗说了算。哎，但是请注意啊，不是牧师说了算，也不是长老说了算，也不是小贝说了算，也不是蒙哥说了算，是保罗说了算。这个是整个教会的运作。那你说这样不是成了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吗？
那这是你说的，你不要那么快就下断语，是不是？
对
了，要多读经，读了之后，你看这马上就下一个断语，常常就会迷失了这个方向。
是，所以说，你如果把这套办法、这套的说法直接推广到教会以外，你马上就成了逼迫老百姓的，跟你打保单。
嗯。哎，这个不是个世界各国的独裁政治都曾经走过这样路吗？谁说了算呢？对不对？
对，但是我跟你讲，那些人通通都不是保罗。我现在不是在讲主耶稣，我在讲主耶稣特别设立的一个使徒，专门为了教会怎么运作，外邦教会怎么运作而设立的一个使徒。这个人名字叫……
那你这样，子民不要打电话讲你们节目在做，对不对？难道保罗大过耶稣基督吗？
哎，这个就是没听懂我的话。我所讲的就是耶稣设立了他，来把福音一切的道理、教会的奥秘以及运作为我们讲明。他根本就是主所派来的。
哦，所以保罗既然他钦差大人，所以他颁的圣旨就算是圣旨啊。
这句话虽然刺耳，可是真是讲对了，小贝。他就讲嘛，如果我所说的这些事情你们要是不知道这是主的命令，那由着他去不知道吧。
嗯，
这事是最重要的啊，这事是最重要。今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神学院里面在教导一种东西叫做保罗神学。
诶，这个一听好像就蛮崇高，就是属于保罗他这些书信里面归纳出来的神学思想，修完这门课你对保罗书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嗯，保罗神学
讲的是固然是不错，可是它不够高。因为既然有保罗神学，就可以有约翰神学，
还有彼得神学，
还有你们教会牧师的神学。保罗不过是一个使徒对于福音教会的一个看法而已。
哦，所以你说叫保罗神学，把保罗给贬义了就对了。
这个粗浅的印象，当然我知道保罗神学不是这个意思了。不过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误失了保罗最大的一个身份。你看他连传福音都说，当审判的日子要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我是谁啊？是他
哎，哎呦，还蛮狂的呢。
哎，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说：若有人传的福音与我所传的不合，或越过了我所传的福音，那个人干什么？可咒可诅。
哎呦，
哎呦，
他是唯一的权威哦。
对呀，这是教会运作的方式。
哎呦，原来教会是这样子啊！哎，那保罗他的接班人难道就没有他的这个 authority 吗？
哎，没有哎。真
我真的没有啊，他不是叫保罗传提摩太，提摩太传什么人啊？一路传。
慢点啊，保罗不止传提摩太，还传了一个人叫提多，他是写信给年轻的工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告诉他们应该效法我，告诉他们应该办完我吩咐你们要办的事情。
都是这一套。
都是这一套。哎，你如果要讲的难听一点，真是这一套。因为你去从前面开始读嘛，罗马书保罗把救恩到底怎么一回事通通给你讲得一清二楚，或者说神已经借着保罗把这一切的东西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啊。那么教会生活应该是怎么样呢？诶，他也借着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以后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彼此应该怎么对待，日子应该怎么过，对于在上掌权的啊，政府的规定应该怎么办，通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然后你会读到哥林多前书尤其，无论是有关于这个淫乱的婚姻的问题，男女的问题，寡妇
啊，这样听起来他已经是包罗万象，现在教会所
没错，
所有在运作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遇到的事情，
你尽管问，他都已经讲完了，
都已经讲过了，根本是一套教会运作百科全书就对了。
小贝真的是太聪颖过人了，
哎呦，真的、啊。我们就可以，保罗书信原来是教会运作的百科全书啊，
不但是百科全书，而且是实用手册。
哦，实用手册，那就照着他的这样做就对了。
哎，然后旧约的一些规矩，你该守还是不该守？是不是应当去守安息日？是不是需要再去受割礼？对不对？我们聚会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领主餐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那
过日子应该怎么办？
那个不是只是
逼迫怎么办？
当时那些人讲的吗？难道也是跟我们讲的吗？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嘛。神就是借着当时那段历史，把以后所有的教会以及教会的问题以及问题教会，通通都讲在里边了。讲到最后他临死了，跟提摩太怎么讲啊？连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他都可以讲得很清楚，更不要说老年人、少年人、夫妻、父子、儿女怎么样，通通讲得清楚啊。连我们死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活着的时候应该对于死后有什么样的盼望，有什么样的预期，通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哦，所以从出生到坟墓应句全部都帮你写出来了。嗯，
对。那你说啊，这样我们还干什么？我们不是都成了机器人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能够把你从救恩的入门这头进来，一直到你那头出去啊。进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么办？出去以后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质量标准，通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
啊。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么清楚的一个实用手册，你可以拿来只是拿来当参考用，还是你真的有心要照他做，那就看你自己了，这样是不是？
哎，所以小贝，你说你没有来上节目，怎么行呢？对吧？这话你讲多清楚啊！
哦，真的、
啊。哎，今天教会一切的问题、哦，我们以前的节目也曾经说过，一切的问题其实出在这件事情。
哦，就是到底只是啊，略略参考用。
哎，有的人把保罗的这些一切的来当成参考书来读，
嗯，
有的人把他这一切的交代呢，当成神给我们教会的实用手册来遵守来摸索。
嗯，
所以你看，一个照圣经来看理想的教会运作，当然这个从社会上的人或者是还没信主的人，他就想不透这套办法有什么好。其实这套办法真的是充满智慧的。我们一再的和大家讲，信主呢不是买一个人寿保险，你得到神是很容易的啊，你只要一接受耶稣基督，这一切的救恩都替你做好了，你就成了神的儿女。哎，剩下的日子呢，是要让神得到你，
对
不对？
嗯，这算是行话。嗯，
哎，这是行话，不过这个行话很容易懂啊。信主是什么？你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拯救，你得到了主。总之，那基督徒的路程是什么呢？让主来得到你。为什么要有教会呢？因为主所要得到的是一群的众儿女，在他里面同作兄弟姐妹，同作肢体。他不是要得到一个一个超凡成圣的这个
个体户、
对，不是这个东西。你要这么比，就可以说他要得到一个非常健全的经济制度，建造一个完美的经济环境，让凡是在里边的人呢，都可以得到属灵上的富足。因此他设立的教会，因此他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规矩，因此他设立了保罗啊，来把这个从入口到出口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教会到家庭，从群体到个人，从老的到小的，一切的事情给你交代的好好的。你如果遵行这里边一切的话，明白这里面的意义是什么，照着去做，那么当你出场的时候，你保证合乎他的出场规格。
嗯，
啊，
不过蒙哥啊，田先生，你这个讲的都很对，但是呢，一个教会有刚信主的，有信主比较久的，有些呢对这个保罗书信、保罗的话语已经有长时间深切的认识，那可能比较没有问题。
对，
那初来乍到教会人呢，他可能这一些书信他也不见得很清楚，他也不见得真的有去读过，或者是他也认为这些只是参考用。那这个时候教会在运作上面，那难不成要等所有人都对这一些 保罗说的这些教会的运作都有同样的了解，这个教会才能往下走吗？
哎，其实这样讲也没错，要不然你所谓的往下走不真的是往下走，至少你要有一个万流归宗的方向，就是大家能够逐渐在真道上造就自己，逐渐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而且是借着保罗的教导，借着圣经的启示来逐步的去明白，而且是同归于一的明白。你刚才说的很对也不对，因为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在于那些刚信主的人，而是在于那些自己以为对保罗的书信、保罗的神学已经有相当认识的人。
嗯，
他们在教会里边会有不一样的意见。
嗯，那每个人都打着是保罗的招牌啊，那我们怎么知道他谁的保罗话语有这么多，那一个人抓一脚，他说他对，他说他对，那这是怎么办呢？
盖房子跟修房子是两套学问。
他这怎么没有扯到盖房子跟修房子，会不会扯远呢？
不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教会模式都是盖房子的模式，而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大部分是修房子的问题，这样讲对吧？
哦，您说这个规模已经都给你了，但是呢你这个水管哪里到哪里要转弯，那个东西你自己去设计就对了。
不是的，不是的。
哦，不是这样。
圣经里面的教会基本上都是从零到一点点，从一点点到逐渐长大。
嗯，
开头是保罗或者他的同工开始，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写信仍然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写信给这些教会，对不
对？
对
呀。嗯，
很清楚的。
嗯，
今天的教会不一样，这里面牵涉到好多的问题。今天的教会有的人是这个人带得救的，有的人是那个人带得救的，里面的信徒非常会搬家，台湾搬来七家人，
那他们就成立一个教会就好了。
香港搬了八家人，是是是，可是这个每一个人呢、啊是谁带他信主的，他们对于圣经怎么个读法，以及对于保罗这个角色他的意见通通不一样，这个叫做修房子。
嗯，对对对，
房子已经在那里
了。嗯嗯，
房子已经在那里了，这时候你要怎么修，彼此不服气，对吧？
嗯，对。有人说厕所重要，有人说是还这个厨房要紧，
是了、
嗯、大家各有修缮，有哪些地方重点强调的地方不同。嗯，
对，所以我们才会躲在世外桃源做这一类的节目，对不对？
你不要讲躲好不好，我们也是光明正大虽然吃牛肉面的时候被人家认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紧张，但是总比人家到家里来修房的时候认出蒙哥来的好。
说的对。
嗯，
但今天教会遇见的问题往往是修房子的问题，那在修房子的问题要是摆不平了，就可以引起教会的分裂啊，弟兄姐妹之间的不愉快啊。
嗯，
讲来讲去呢仍然是保罗惹的祸。
对呀、啊，说实在话，也就是他的书信，要么你就单单一本，对不对？短短的这个十来页，你就当
一二三四五就算
了。对
呀、
啊，他就讲清楚就好。他以这个这样讲，然后那个又那样讲。哎，虽然我们这读通了是发现他是一贯的，但是呢，假如大家都是断章取义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
哎，你说的一点不错，他的书信非常容易被人家拿来断章取义。你自己认为没有在断章取义的时候，保证有另外一个人跟你讲，哎，你这个就是断章取义，对不对？但是讲来讲去呢，到最后只有一个办法，你知道什么办法吗？鼓励所有的信徒，无论你是初信的，无论你是老基督徒，再把圣经拿起来，先把保罗这个角色，他在教会里面的职分是什么，以及他写这些书信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辨明自己的职分，这些事情先摆在心里，然后你再慢慢的去读，一遍一遍的读。如果教会里面普遍都对他的书信、他的角色有一个相当深刻的认识，那么这个认识你会发现是越来越趋向于一致，而且在他们中间应该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蒙哥，我知道你这块、我们这节目也到了尾声，那我最后打个岔啊，这个你刚才讲那个固然很对，那可是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要让就一位，对不对？他也很爱主啦，很有投入，有奉献啦、啊、对不对？他可能就是我们的全时间的一个传道人、他搞得清楚保罗要什么，他很清楚，就他就说了算，他就带我们往前走，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们就省了很多麻烦，还要我们自己去读，对不对？就他读保罗、他读通了，好，那我们就跟着他走、反正也走在保罗路线中。诶，这个也是不错的建议吧。
这个建议就是造成今天教会问题最主要的原因。
原来就是这样子啊。哎呦， 哎呦，
就是、
小朋友在出馊主意啊！哎呦，
对呀、啊，你看嘛，他写信给提摩太，他又写信给提多，他怎么不写信给提摩太就好？以后大家听他的就好，对不对？
那这样提多跟提摩太两个人铁定大战了、啊，各占一方啊，各说各是权威啊。你看保罗也有写信给我，提多也说保罗也有写信给我，那怎么办呢？
哎，所以嘛。最聪明最好的办法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当初连保罗所写给个人的书信，今天都已经向所有的信徒公开。那这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干什么？你得去读啊，你得去读才知道怎么承接长老的职分，你得去读才知道教会的长老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对不对？这个所谓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用在这件事情上，民主的观念用在这件事情上，那倒真是用对了。
哦，你说民主这个要用来读圣经，这个是对的。
对对对，你看当初马丁路德所谓反对天主教，主要反对什么事情呢、啊？哦，因为天主教廷不让人家翻译圣经呢、啊，
哦，
不让老百姓读圣经啊，
读圣经的权利被垄断了，对不对？嗯，
不但是读，而且。直到今天，天主教廷认为解释圣经的权利是在那少数人的手里边的。任何时候你碰见这样的情况，你要小心了。因为圣经的设计不是这样，你从圣经的书信里面你就知道，保罗写信给教会一定是写给教会所有人，对不对？教会一切的运作是非常非常公开，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道理是用众人的眼睛，是用众人一同明白这件事情来作为它的，如果我们说鉴察的话可能太重了一点啊，就说作为它的平衡与基础好了，作为这整个教会制度的保护，不是以他们个人的意见，而是大多数人，教会里面这些信徒对保罗书信、对圣经的理解、明白，以及他们遵行的程度，来决定教会的属灵状况。
哦，那这样我懂了。一个教会里面，要是保罗一党人数众多的话，那这个教会就走得下去。
没错，但是从保罗的时代，包括约翰彼得的书信，你都可以看出来，教会的问题总是出于有人反对这些使徒的权柄。这件事到今天也没变过。今天两极化的问题是，有些人喜欢起来自己站在使徒的地位来代替保罗，又有一些人呢，以为保罗所说的不过是那是时代的背景，不过是他个人的意见啊，我们也应该发表我们个人的意见，像他一样。而且有什么不满意呢？就尽管说啊，尽管开炮。其实大家与保罗同心不是不可能的，读哥林多前书就知道，保罗就说我没有办法把你们当成属灵的，你们还是属肉体的，你们还是婴孩，你们还是长不大。为什么？因为你们怎么会有分门结党，怎么会有彼此相争，怎么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年长的基督徒，如果他见过教会复兴的情况，他都会告诉你，当大家都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当服事的人尤其他明白保罗的心意的时候，教会里面根本不会闹意见的。
嗯，大家有一样看见，
一团和气。哎、嗯，真的是
那很美嘞。嗯，
是很美啊。
嗯，
其实我不跟你讲别的，我也不是跟你在吹牛，对不对？
嗯，
咱们都在一起同工很多年了。
嗯
嗯，哈，九十九只羊，我们这整个在各教会，在包括我们在做广播，我们这些同工啊，其实是不闹什么意见的。
嗯，
对不对？
就是闹意见的时候，就有蒙哥这个大树在就被压下来啊。那天跟一个同工，嗯，对不对？谈到他说好怕蒙哥，对不对？嗯，想到跟蒙哥讲话就头皮发麻嘞，对不对？
听众朋友一听就知道这事是假话。确实，你如果大家对圣经开始有一个一致的方向性的就可以了啊，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一致的了解，一致的追求，明白，我们没办法再强调。保罗仍然活生生的在我们中间尽使徒的职分，把这个观念放在你里边，其他的事情就会有答案。这个教会这个房子怎么修啊，你大概就会知道。而且奉劝一句不中听的话啊，如果在教会里面要是有两派的人，实在是对于保罗这个话，有的人认为只能当一个普通神学来处理，有的人认为呢，他是外邦教会的使徒，因此我们要听，从他来的话就是从主来的话，这两个意见要是实在不相容的话， 分开来走，
哦，
解决教会的问题。
其实这个分裂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啊，老实讲，嗯，
分裂这个字是我们自己加上去。
对呀，啊，嗯，
圣经说不同心怎能同行呢？
对呀，啊，
在什么事情上同行？因为保罗要求我们要说一样的话，有一样的意见。
嗯
啊，那你怎么可能有一样的意见呢？是与谁的意见相同啊？实际上是与他的意见相同啊。他说让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知道。
我还是想想，就是你要没注意才发现这保罗呢，你猛一看他讲的话怎么能够这么样的狂呢？其实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非常有把握，因为他这边的这个就是唯一的准则。嗯，
实际上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是神所任命专门来做这件事情的。
嗯，不然他不敢讲这么满。
对，他要求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他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他要求他的同工和他有100%一样的脚踪。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他说叫他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是保罗的喜乐？就是神交给他的事情他完成了。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喜乐，不是传福音，而是信徒成长了，成为一个馨香的供物可以献给神了。这个叫做我的喜乐，叫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整个神在教会里面的设计。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说法，你仍然可以是一个很好很爱主的基督徒，你仍然是可以非常追求，你可以把保罗当成一种神学，是他个人的看法，你也可以有你的看法，我也可以有我的看法，你可以有这样的意见，这样的立场。但是这两种立场的人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服侍下去，迟早要出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无可救药。
哦，啊，到时候他们难道这个问题不能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来解决吗？
嘿嘿，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是把民主投票拿出来的话，一头教会就投成两个头了。
哦，
就分裂了，
不错啊，对不对？蓝绿各走各的也不错。
不如说在美国这个民主社会上啊，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路线，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教会，但是教会无论是在传福音，在请传道人，在建立教会的规模，在走教会的道路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其实最中心的问题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在福音的内容身上，而是在保罗的角色身上。而且保罗既然已经交代清楚了，就没有民主投票的做法与必要。
哎呦，那我们这一系列题目谈下去其实很大呢。我们今天才从这么天下大事谈着谈着谈到这个教会的这个结构啦，教会的最高准则。那这个东西其实要讲的也讲了很多呢，是不是？蒙哥又要开一系列的这个这一方面的讲座？
没有啦，哎呀，偶尔碰一碰可以啦，因为我们这个是福音节目，
哦，
对不对？
这
总得让大家都听得懂，
啊。对，今天要是
对对
特别是现在跟听众讲，你只要是慕道友，你还能够听到现在，你还没有关机的话，我算是佩服你了。嗯，
其实这样的听众朋友很多，因为这些话呢，虽然不容易听，可是倒也真的不是这么难懂啊。大家其实对于教会里面到底应该怎么回事，
哎，蒙哥，我现在开始担心一个情况，
应当怎么回事？
我现在开始担心一个情况。嗯，我们会不会有那种慕道友听众，他听着听着，哎呀，他这些讲法他都蛮知道，就有一天他第一次去教会一开口，嗯，就把那个教会里面的长老只是吓得半死。
是有这种可能啊，对不对？像小贝刚信主到教会去，人家投票，他就站起来说：“哎，请问你们投票这件事情，圣经哪一章哪一节？”
我没有这么唐突的，哎呦，那时候哪有那个胆呢，啊？对不对？嗯，
但再说啊，就像我们昨天的节目讲，那个牧人的心、怜悯的心是最重要。有这个心呢，你慢慢去圣经里面找到神做事的方法，在教会里面所立的规矩，明白了保罗的职分啊，这些事情都是帮助我们的，不是抵挡我们的，是团聚我们的，不是拆散我们的。教会也不要怕，我们现在在北美的教会，因为大家搬家搬得太厉害，每个人的背景都不同，所以你很难出现像圣经中讲的教会情况。但是别急，我们在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中心诀窍：第一，读圣经；第二，要从圣经里面读出来，认出来啊，原来神对于外邦教会是借着保罗已经有非常清楚的吩咐啊，我们不用再去想说到底应该民主呢，还是应该听领导呢，到底是应该看你明天回家圣灵给你的感动呢，还是看这个有学问在大学教书的人呢，他什么想法呢？哎呀，这些其实通通不重要，
嗯，
因为圣经已经给你分析交代的明明白白。 那至于圣经没有交代的事情呢，那你爱投票你就去投票嘛，好吧，没怎么样。
好，小贝这一次回自己教会就建议本教会改名圣保罗教会。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个地方了，听
众朋
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